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收听本期鲶鱼话，
欢迎回来。
本期带来了一个比案件的真相更恐怖的恐怖
案件的真相。
对，
什么情况？
对，我其实我怕过那个不过审啊，所以我们的标题肯定会取得很优质的、但它原始标题应该叫做2011年蜀山新村碎尸案01。
哎呦，
就是案件它其实和灵异相交结了，但是它对外公布的都是没有灵异的部分、
不光是人心险恶是吧？
对，
鬼怪也。
你知道为什么吗、
嗯、
因为这个案件就发生在我们投稿人家楼下。
哎呦，
还是楼上的，反正
行，
他真正经历了里面灵异的部分。
哦，他也波及到了。
对，他就是亲历人啊。
哦，他是亲历人。
对啊。
哦，
你且听啊。也当然了，这是我们的这个忘记说了，是我们的安徽特区啊。
嗯
啊，其实安徽的这个蜀山新村、
OK。
那我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简单介绍一下案件啊。2011年的11月15日上午的6:30呢，就是早上啊，住在安徽省合肥市蜀山新村的这个虫大妈，她早起无事，她就想去垃圾桶翻翻，捡捡那个塑料瓶子什么的，对吧、甚至她想找一找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剩饭剩菜给她家狗吃。
嗯，
没想到的是这一天运气很好啊，她一翻就翻到了好几块肉，看上去好像是牛肉，他挺开心的，捡到这么多肉，他也没怀疑、以为是别人家买多了，然后就放在那儿坏了，然后就扔掉了。
嗯，
他说：“哎，反正狗吃也没事，我就拿回家煮一煮给狗吃。”
嗯，
那回家之后呢，虫大妈就想了想，说：“我再去其他的垃圾桶再找一找。”
坏了，我知道了。
哎，对了，就出事了。虫、大妈她家住在31号楼，她去的是33号楼下面的6个垃圾桶去翻。在第二个垃圾桶里面翻出了一双血淋淋的手。
哎呦，我就知道，
他扔掉袋子就跑，然后还喊死人了，死人了。然后虫大妈呢，他就很害怕嘛，他就把这个捡到的肉啊，就赶紧扔回垃圾桶，然后报警。警方也很快赶到了现场进行了侦查。
嗯、
那除去一袋肉和一双手呢，又在37号楼的另外的垃圾桶里面找到了其他的10块，以及在跟小区有一墙之隔的干休所里面发现了一副带血的白色杀手套。那联系到小区的这个垃圾处理员之后啊，又在垃圾中转站找到了人头跟下半身。
哦，找到人头了，
整个就分尸了。
嗯，
警方出动了警犬啊，发现这个凶案现场就是在这个小区的37号楼内。
嗯，
然后也确认了是304的房主王继伦的房子。那令人意外的是啊，这个王继伦这个本人啊，他并没有逃窜，而是跟平常人一样在家待着，不知道是没有来得及跑，还是太过于自信了，还是有什么变态心理。
嗯，
那警方呢很快在他的家里面就找到了作案工具，王继伦呢也就承认了他的这个犯罪事实，供认不讳了。
哦，
他提供的作案动机是这个受害人要的太多了。啊，受害人谁呢？是年仅24岁的女孩，化名叫王林啊。她是王继伦同事的女儿，关系很乱吗？
那这个王继伦多大岁数？
年纪很大
哦。
这两家关系不错啊。王林她还曾经出席了王继伦儿子的婚礼，还是个伴娘。
嗯
啊，但是呢，她为了财。就为了钱，跟这个王继伦啊、进行了色情交易。
嗯，
案发的3个月前呢，王继伦的儿媳生下了一个儿子，那他的妻子呢，为了照顾儿媳和孙子，就前往了滨湖，就没有在家住了。
嗯，
家里面就剩他一个人，他就觉得哎寂寞难耐，在2011年11月14日晚上，邀请了王林来自己的住处。那王林他没有经过这个。没有经受住吧，可以这样说，这种诱惑和哄骗，那就在当日的这个晚上9点钟的时候来到了这个王继伦的家里面。 那进来之后呢，两个人就这个事情磋商了一下，
嗯，
答应了以1000块钱的这个怎么讲资金啊，作为这个他这个事情的这个奖励
交易的，
哎，交易的这个东西，
嗯，
但是呢，没想到事后啊，这个王继伦反悔，
哦，是不给了
啊，不给了，就不给了，觉得太多了嘛，
嗯，
那。这个王林就说呢，你要不给我这个钱，我就让报警，我就去揭发你，让所有人
身败名裂
啊，让你身败名裂，我还告你强奸。
嗯，
那恼羞成怒的王继伦就打了他一巴掌，两个人就动起手来了。
嗯，
被愤怒冲昏头之后啊，王继伦一心就想着不能被别人知道自己这个小张的这个事儿，对吧？关键他还是同事女儿啊，
要想人不知啊，
对吧？
嗯，
但是这个时候啊，王林他喊起来了。啊，打不过要喊了嘛！
哦，
有王继伦怕他引来，
急了，
对，怕他引来周围的人，就把他嘴捂住，然后就掐他脖子，
嗯，
打急了嘛，没想到这个用力过猛，等他冷静下来的时候，王林已经没了呼吸。
嗯，
那王继伦就慌了嘛，他就为了掩盖自己的这个罪行啊，他第一反应他不是自首，他是要保护自己，他就用工具把这个王林给分解了，尸体给分解了，
嗯，
然后分成几个袋子。丢到了垃圾桶，他原本想着是天快亮的时候呢，只要这个垃圾站的工作人员把这个垃圾桶收走，就不会发现他的事情了。
也没想到是被这个
对老太给找到了，
哎。
好，这个就是案件本身的一个过程，因为他本身侦查的还是比较顺利的。
嗯，
这个犯罪嫌疑人各方面证据也都非常的齐全，所以并没有什么波折。
对，
那就从一条线直接下去了啊，没有什么争议。
嗯，
那我们的这个投稿人啊，是我们的客服号投稿，他叫椰子，他自己本身是安徽的淮南人，是个农村的孩子。他2011年的时候呢，父母为了让他得到更好的教育，就把他带到了合肥，就是安徽的省会啊，念书。那一年椰子12岁，刚刚上初中，在这个合肥市的颐和中学。那故事在这里就开始了
啊。
这个故事开始之前啊，在投稿之前，投稿里面啊，椰子发了一张截图，左边是他住的地方，右边是他初中最好的发小同学小五的家，而这个小五就住在蜀山新村，
嗯，
就是案发地。
哦，懂。
那2011年蜀山新村碎尸案，小五就住在凶手家的楼上。
哦，是邻居是吧？
是邻居。
哦，
他的这个碎尸，这个碎尸案的案发地是304嘛？
嗯，
小五是5楼，啊，当年新闻报道啊，说是有一个这个保洁大妈还是什么遛弯大妈，反正是一个邻居啊，发现了这个尸体并报了警。其实不是的，
嗯，
最早看到的应该是小五。
哦，
对，
他看的。
对，小五告诉叶子说，他早上去上学。顺便把家里的这个垃圾啊带到楼下去扔掉，他就看到了断手跟尸块。
然后
他很害怕，他没敢告诉任何人，他也不知道当时自己怎么想的，就脑子一片空白的走到学校了。然后他把这个事情告诉了自己最好的朋友椰子。
哦，
并且跟椰子说，你千万不要告诉所有人。椰子第一反应是不相信啊，那时候正好是秋天嘛，记得当时合肥市是封锁了所有消息，一直到这个案子破案了才公布这个案件真相的。
嗯，
那诡异的事情呢就发生在案件之后的2-3个月。椰子说，他们以前小的时候啊，家里面是没有电脑的，要想上网呢只能去黑网吧。在他们当地啊，有一个小巷子，里面有一个地方，他们都叫它小二楼，因为它是一楼是特别破的那种小厂房，
嗯，
二楼被人改造成了这种黑网吧什么的，就特别隐蔽吧，
嗯，
不会被发现，不会被抓到。
会被发现
啊，就
亲身经历告诉，
哦，
再隐蔽都会被发现。
你是有这个经历是吧，
嗯？
反正当时他们就是已经成了学生们光顾的地方，
嗯，
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会隐蔽一些。那个又是年前啊，椰子记得是冬天，天黑的特别早，他们放学之后呢，就骗父母说去上辅导班了，其实就跑去上网，
上网，
对。在去的路上呢，走在小巷子的时候啊，一共是4个人，是椰子、小五还有另外2个人，一路上都有说有笑的， 大概是七点多，一直玩到晚上十点就各自回家了。椰子他当时不敢在外面玩得太晚，怕家里面大人骂嘛，然后四个人呢就提前一起回家。那当时四个人路过了一个车站呢，小五突然说哎，有人在哭。椰子他们都表示没听见啊，但小五就很笃定说哎，肯定有人哭，你们听你们听。当时环境是冬天啊，又黑又冷，加上小五在这边不停地渲染这个气氛，他们几个人就害怕起来
了。有点害怕了。
对，那即便如此啊，你要知道在那个年纪的男孩子啊，就是真的是嘴比什么都硬
啊，逞能是吧？
对、
啊、
小五加了一句你们不会怂了吧，他把他们几个人都架住了、就不能走了吧。然后几个人就硬着头皮跟着小五走到了一个小花园里面，因为小五说那个声音就从这个里面传出来的。当时的情况是小五一个人打头阵，就摆出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架势，很坚定的往一个凉亭里面走。那其他三个人呢就跟在后面啊，亦步亦趋，可以这么说。走着走着呀，突然动都不敢动了。小五也是像中邪了一样的定在那边。几秒钟之后，虽然后面的三个人没动，但小五笔直的往亭子里面走。椰子和其他两个人眼睁睁的就看着小五，他们不敢动嘛。小五嘴里一边嘟嘟囔囔的不知道在说着些什么，一边往凉亭里面走，步履不停。一直走到凉亭里面，他就这么硬生生的坐在了亭子里。
干嘛呢这？
椰子说啊，他说小五当时的坐姿他印象很深，他不是那种一个人大大咧咧的那种坐姿。像是那种为了倾听啊，向着一边侧着的坐姿。那当时椰子跟其他两个同学就进退两难嘛，走也不是，这个追进去也不是。就在他们互相推诿的时候啊，就想让彼此把这个小五给拉回来嘛。不知道谁说了一句哎呀，就这种声音。椰子在投稿里面说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听不出年纪，但那个声音啊就像在耳边说悄悄话的那种音调一样，哎呀。就这种声音很小声，但伴随着这阵叹息声啊，三个人顿时就炸毛了。因为当时情况是只有四个男初中生嘛，哪来的女人呢？椰子说他是不知道别的人是听见了说的是哎呀还是什么别的啊。紧接着他反正听到是这个话，紧接着他们几个人就开始骂脏话了，但他不是那种为了吓退鬼的嘛，就是害怕
就壮大
就害怕，就
我
就
操你妈吓我一跳，
对对对对对，然后另外两个人呢就跑掉了，
就跑掉了
一哄而散了。椰子自己他说我不是不想跑，是
我动不了了，
对，是跑不掉。为什么呢？因为刚才还明明在数十米开外凉亭里面坐着的小五啊，此时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突然出现在了椰子身后，一把把椰子给拽住了。用安徽本地的方言对他说你陪我说说话吧。
哎呦，
椰子感觉小五压根就没有多大力气啊，都没有去捏着自己的这个手臂，也就这么轻飘飘的拽着自己的衣袖，但是任凭他怎么挣扎都挣脱不了。椰子在投稿里面说不怕你笑话，当时真的是吓尿了，腿都软了，拼命想抽出手，但是没办法，挣脱不开来。然后小五又对椰子说你就陪我说说话吧。也可能是小五此时被上身的这个灵的主人是这么说的，椰子当时是这么想的。那接下来呢，椰子说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了，就完全不再挣扎了，就跟小五这么一块儿坐在了亭子里。此时椰子魔怔怔的就看着小五，像中了邪一样的。小五呢在对着空气说话，但问题是啊，他说的什么话椰子完全听不懂，他也不知道小五在对谁说，但小五说的肯定是中文了。只是椰子一句都听不懂。一直到椰子感觉到自己的腿啊凉飕飕的，非常的发寒发冷，因为本身就是冬天嘛。加上可能这个亭子里面有不正常的寒冷，让椰子啊逐渐掌握了对自己身体的控制权，他就能感觉到冷了，有知觉了。 反倒是掌握了控制权。还没等他有下一步动作啊，他就看到小五哭了。小五一边哭一边跟椰子说，他说我好怕呀，我好怕呀。椰子就问你怕什么呢，你别吓我。小五低着头抚摸着自己的全身，就真的是那种浑身上下的那样摸啊，
嗯，
一边摸一边说我好疼啊，我好疼啊，我的手要断了，我的头要掉了，
哎呦，
我的腿要裂开了，
哎呦呦，
就这么不停说不停说不停说。椰子说当时自己已经肝胆欲裂了，他又是不是不想跑，是真跑不掉，腿还是软的。紧接着呢，不知道为什么呀，椰子突然他就像发疯一样不受控制的站了起来，然后抓起小五用拳头对着他的脸就打
啊，
一边打一边骂，什么难听骂什么。如今想起来，椰子说这个可能是恐怖到极点的一个身体的本能反应，
可能也不是为了救他，
对，可能也不是为了
救他想打他。
是的，好在是啊，小五被打了一顿之后啊，就好像又找回了自己，或者说跟椰子一样，
嗯，
掌握了自己对身体的控制权。
嗯，
就问椰子你为什么打我呀？椰子见他恢复了一点啊，就终于就是有力气有勇气了，就拉着他，
啊，
扭头就跑。当晚呢，两个人也没说什么。就他们都知道这个事情不对嘛，
给吓懵了。
对，小五是兀自回家了，椰子他也就正常回家，他准备第二天等天亮了，等太阳出来了，我再跟你去聊这个事情。
嗯，
但是这个事情之后，小五第二天没有来上课，第三天也没有来，第四天没有来，一直延续到了一整个学期都没有来上课。
生病了还是？
不见了，就举家不见了
啊。
椰子说应该是搬走了。他们也就没有再联系了。
嗯，
过了一段时间呢，就是警方公布了更多的消息之后，他们才知道这个凉亭啊也是那个被分尸的那个死者尸块存在的一个地方。
哦，
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哎呦，
椰子说可能那个时候年纪比较小，他就真的没有再试图去跟小五取得联系，一直到今天他就再也没有跟小五联系上了。
嗯，他家这也真效率，当晚就撤离是吧？
对，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当时椰子年纪比较小嘛，他并没有，当小五第二天没去的话，他并没有去探究，可能小五就像你说的，他生病了，他连续病了一周，这个时候他家反应过来了才搬走的。
嗯，可能也跟他家人讲了，说
对对对，
啊，可能他家人听这案子什么的也害怕，
对对，
干脆也就搬走。
而且椰子也没说小五是不是本地人，还是说也是租在那儿的，对吧？
嗯，
也有可能如果是租在那儿的话，他其实搬家成本没有那么高。
哎，这事儿真是，
也有其实小五才是真正的第一案发人，就是他是先看到的，比那个大妈还早呢。
哎，这小孩早上叫什么
扔垃圾，
不是赖床，
一打开
赖床赖半天，鼓起勇气去上学，然后就看到这么个东西是吧？
对，不，他是那时候，哎，你是那时候上学，你是几点钟要到学校啊？
不记得，挺早吧。
我初中都是七点一刻
啊，差不多。
那也就意味着我要六点半就要出门，因为我离学校比较远。
啊，我觉得好一点吧。我小学五分钟，初中十分钟
啊，我都是超过半小时以上。
嗯，
然后高中的话要坐公交，运气不好可能要一小时。然后我就是六点半，你想六点半出门，你拎个垃圾，你天蒙蒙亮，甚至可能没亮，你一打开垃圾桶。夸，
对啊，
十块，
这时候
人懵了，
人反应本来就早上起来朦朦胧胧的，这给吓一下真是缓不过来。
对，而且2011年虽然说手机已经普及了，但是我估计啊初中生还没有，
刚有智能机那块，
对，
那会儿应该是
他也不能立刻拿起手机报警。
嗯，是，
所以其实小五的反应也算正常。
嗯，
但是大家没想到其实在这个案件的背后会隐藏着这么多的灵异向的东西。
对，他这个正好是椰子是他朋友，也是巧。
对对对对，
嗯，
那我们也祝小五后面能够平安顺遂。
对，还有椰子。
对对对，好。
Okay，
第一个故事到这边。
诶，什么东西在我身后？
是一只手。
你别吓我，明明是妙界肩颈按摩仪。
上次推荐以后啊，也收到很多好评。
确实按摩仪用过不少，手法力度这么像人手的就很少见了，八个按摩头，上面夹揉肩颈， 顺着经络推按穴位，下面推拿提拉斜方肌，酸痛的阿飘都能被通通赶跑了，整个肩颈都活络了。天气转凉，肩颈处阴风阵阵，妙借两档热敷，轻松驱散寒意。普通人没有钢筋铁骨，各位鱼友是不是也没有办法避免整天低头工作玩手机？这样姿势不仅不好看，还容易加剧肌肉劳损，像老鱼的颈椎就有明显的劳损点，这样容易导致出现颈椎病，很难治疗。大家可以试一试按按自己的肩膀是不是很僵硬，如果发麻发胀赶紧按摩起来，身体好了才能抵御邪风入侵。可惜外面按摩店的价格太高啊，没点实力还真不敢去。还是妙界一搭一扣解放双手，不影响我看大家的投稿，在家就能随时随地按摩，性价比更高。三档力度调节，腰背腿部哪里不是按哪里，理疗店还是家，闭上眼睛根本分不清。老鱼也用过其他按摩仪，虽然长得像，但是不够有劲儿，按不进肌肉，用完肩颈照样难受，还是妙界最能按到穴位，力道也足多了。亲测好用的产品我们才会多次推荐，现在买保价大促，还送运费险，一年之内质量问题都可以免费换新，两年质保，更是送礼佳品，走过路过不要错过。没错，跟之前一样，咱们所有的产品啊，我们鲶鱼推荐的产品也都是我们一直在用的，并且我们承诺我们会一直用下去啊。只有经过时间考验的产品我们鲶鱼才会给大家推荐，欢迎大家点击评论区的链接进行购买。
好，第二故事依然是咱们 B 站鱼友啊，叫盼同归，那小盼啊。
好嘞，
咱们这个小盼投稿其实是分了两个部分投给我的。
嗯，
后来啊，可能是我一般是收完稿子我先大概看一遍，我就跟他说入库嘛。
嗯，
后来他可能是怕我们不采用，又花心思给
润色了一下，
两个部分润色了一下，然后整合了一下。
嗯，
行，采用了啊。咱们就来听听呢他身上发生的事儿。
好，
小潘说故事发生那时候啊，其实自己已经不小了，就是不是那种小小孩了，已经能记住很多事了。
五六岁
差不太多。
嗯，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对接下来要说这件事啊一点印象都没有。
那他怎么跟你说的？
但还是后来家里面跟他讲的、
哦、家人说的、
嗯、小潘说他出生其实是一个很幸运的事啊，他是家里的第二个孩子。
嗯，
出生那年啊抓超生特别严，这个超生办工作人员啊在小潘出生那天上午就到他家来了，下午呢小潘就出生了。
哦，
嗯，就挺好玩的。
嗯，
小潘描述自己打一出生啊身体就倍儿棒，很健康，比同龄人呢都要结实，但是四五岁那年突然就生了一场大病。小潘在医院里面呢打了将近是一个月的吊瓶才有所好转，因为自己年纪小啊又特别怕医院这种地方，也就没有住院，就回了家。有天晚上啊小潘发烧睡不着嘛，
就又生病了。
嗯，就一直还没好
啊、
哦、妈妈呢就陪着他一直熬到半夜。这时候啊小盼突然就指着面前是问妈妈，这个白衣服的女人是谁呀、啊、
我去。
妈妈吓了一跳说哪有女人。小盼起劲了，这发着烧呢，然后坐起来继续伸手指着说就是她。说完呢还没说完啊就开始抽抽了，抽搐翻白眼了。
嗯， 嗯，
嗯，妈妈呢是给吓坏了，就立刻就打电话给她送医院去了。
是
检查了一下，这个医生也没说啥，就说可能是发烧太严重
幻觉
引起的。但妈妈心里啊没把小盼指的那个女人给忘了，就心想既然咱们医学不行咱们就玄学一下，
玄学上来。
隔天啊就带小盼去找了一个信佛的亲戚。小盼说妈妈带自己到亲戚家后啊，那个婶婶家里供了一尊佛像。两个人刚进屋，小盼就跑到佛像面前突然跪下了，开始哐哐磕头。
之前他是没有这方面信仰的。
对，没有人让他这么做，他刚一进门看见佛像就开始磕头。
嗯，
据说啊，据这个家里人说，那时候他磕头磕的姿势非常标准。这事儿啊，小胖到现在想来都感觉有点诡异。
是的，
离奇。好在是啊，这个董典的亲戚看完以后呢，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在那之后啊，没多久，这个病呢也就好了。
嗯，
但是还落下病根了。直到现在啊，小胖他这个免疫系统都很差。那恐怖的甚至是让人窒息的事情发生在小胖他自己家里面。他说他家的户型比较奇怪啊，中间有一个走廊似的房间，供着一尊佛像还是什么像，他不太懂。小胖说因为这个房间啊是去餐厅和出门的必经之路，房间呢又很狭窄，自己走的时候经常能撞到这个供像的桌子上，撞得不严重的时候还好说啊，就只有一点倒霉事情会发生，
就是说除了撞桌子以外，它还会产生一些倒霉的事情，
会产生连锁事件
啊。
自己呢也没当回事。那第一次事情开始严重是在小胖十几岁的时候，依然是他走路不小心撞到了这个供桌上面。
嗯，
这次啊滑得很严重，已经出血了。没过两天啊，这个小胖突然就平地扭伤了脚。在家休养了好几个月也没好利索，接下来事情就严重到让我有点
害怕了，
心里复杂。小胖回忆啊，第二次也是撞上桌子了，自己划伤出血了。没多久，小胖的亲哥出车祸了，
嗯，
小腿严重受伤。第三次跟前两次一样，划伤出血之后没过多久啊，小胖的母亲突发脑溢血过世了。
哦，
当时呢自己只有13岁。最后一次啊发生在这近几年，
嗯，
小胖也是撞上这个桌子划伤出血，爸爸也出了车祸，撞断了4根肋骨。
所以这个问题是桌子的问题还是小胖的问题呢？
你听啊，
嗯，
小胖说自己后来啊对这个桌子和这尊像啊有了很严重的阴影了，已经。
可不嘛，
每次路过的时候都特别小心，也没有再撞上去过了。小胖从小学到初中啊成绩一直很好，高一上半学期甚至还是年级前几，下半学期开始啊直接就滑到了倒数。自己呢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嗯，
也有在好好学，压力太大呢导致自己确诊了一些心理疾病。家里人啊想起这一连串这么多年发生的这些事儿啊，也找了一个当地很有名奶奶就帮小胖看一下。那亲戚带小胖去找到这个奶奶啊，他说是你妈妈走了之后不愿意离开，就冲了你的一些运气，就说我这边做点法事说把你妈妈给送走，
请走
应该就没事了。
嗯，
但在那之后啊，这个小胖学习依然是没有好转，反倒是心理问题更严重了。爸爸没办法又找了个外地的一个亲戚，也是一个算命很厉害的大师。他看过八字以后啊，就说小潘啊其实是一个佛缘很重的人。
对。
导致可能前半生特别坎坷，但是命不错，最后会苦尽甘来。
哦。
然后说到家里那尊佛像的事情啊，他也做出了解释。说因为小潘和佛缘分重，他无缘无故撞上那桌子，很有可能是这个佛想要用这种方式提醒家里要出事了。
哦，
而并不是因为刚才我们想的是这个导致的。
哦，对对对，并不是因为这个东西有什么怪异的事情。
嗯，对。那故事到这边也就结束了。小胖说他好像后面也没有再经历过这么大这么
惨痛的事情，
让人有点难受的事情。
那其实我知道有一点你肯定没问啊，但是我还是要提一下。
嗯，
你肯定没问他家里面供的是什么佛。
嗯，
对吧？
他自己也不知道，
他就不是常规的佛像。他如果不知道的话，
他刚才投稿里有说他不太懂。
嗯，
我可以再问一下。
哦，其实你可以问为什么呢，就是我听过一个说法，但是到底是真是假是有是无，大家可以给我们一些建议啊。
嗯，
懂佛学的朋友可以讲，就是说佛像这些东西啊千万别乱供，常见的什么如来观音什么的还行，供弥勒已经是相对比较极限的了。
嗯，
但是有一些佛啊 甚至有一些菩萨呀就不能乱供。比方说啊，你知道日本人最喜欢供什么佛吗？
不知道。
地藏。日本有各种各样奇怪的地藏。
哦、我知道了，就是你一开始问我我想不起来、
啊、
你讲这个确实是这样。
就很奇怪、因为你哪怕是中国内陆也好，咱们藏区也好，你供地藏都还能理解，毕竟地藏的道场在九华山嘛。
嗯、
但日本为什么供地藏？而且它是个沿海城、沿海国家嘛。
它那个农村那块隔两条街就能见到一个、然后扎个那个红色的马褂一样。
对对对、
而
且日本它很多，你说你要是个什么北海道啊之类的，我也不是不能理解啊。但是你往内陆去，你很多很什么青森啊这些地方，你搁这儿。就像你说的山里面那种土地庙的那种地方他放个地藏、就不知道为什么
到处都是的。
对，所以其实
真的
是这种佛像啊这些东西真的别乱供，你没有这方面得不到这上面点拨的话，你指望着这个保佑你随便请来，甚至你都不是请，你就是你买一个你放在家里面供，这会有问题的。
小范他家应该还好，不是我们，我们不妄加揣测嘛，因为他家里面有亲戚确实是信佛的嘛，
懂这个，
而且其实他这个佛什么的没有算是在提醒他保护他。
对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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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是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有这个佛像的话，说不定会更事情会更极端，
那不好说
啊，那只能我们真的只能祝小盼后面能够平安。
这个真是，这故事里面发生事情真的我看挺难受的，这种波及家里面人呢真的是。
对对对。
行。
好，那到
这
边。
到这边。
好，那今天的第三个故事呢来自于我们的客服号投稿， ID 叫做 BILZR。他让我们称呼他小冉啊。小冉说自己今年如今已经大学毕业了，但是每每想到十年前发生的这些事情啊，还是不寒而栗，甚至他自己完全不敢再回到当年住的小区。故事本身其实并不恐怖也不危险，但是离奇怪异程度啊，就让我看完了这篇稿子我都起鸡皮疙瘩。故事发生在小冉的小学阶段，2007年，当时他跟父母呢在芜湖的一个相对高档的小区买了新房。那这栋房子呢放在如今看已经算是老房子了，但是在当年算是新盖的。无论是小区环境还是配套设施都是很不错的。用小冉自己的话说啊，在芜湖这种城市已经算上高档了。那这个在南京其实也不会特别差啊。因为毕竟安徽像合肥啊芜湖啊都是很不错的城市。
对。
那大概的背景说完之后啊，大概背景说完呢，小冉还补充了自己经历的这个诡异遭遇的一个小补充点啊。他说父亲也碰到过，但他父亲是很厉害的军人，而至于多厉害他是不知道啊，估计是有什么保密协议之类的。当时是因公负伤就调离了原岗位做起了刑侦。他说自己父亲是开过枪的沾过血的人，但依旧和自己一样在这所房子里面遇到了诡异的事情。当然父亲是完全不怕的。你想你都已经因伤退居二线了，你还做刑侦，可见他当年多厉害。
是。
他说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呢，小冉从小学开始就经常一个人待在家里面。白天还好，一到晚上他就特别害怕。为什么呢？他说自家大门到客厅是有一条走廊的。那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走廊上没装任何灯，那即便经常客厅开着灯，走廊这儿啊也是一片黑暗。每当咱们小冉凝视走廊的时候，就会出现一股莫名其妙的心悸。最开始遇见的诡异是在某一天晚上，小冉一个人在房间里面睡觉，他突然觉得有人朝自己脸上吹气，这还算传统是吧，带你往后听。他说他投稿里面描述的特别的形象，他说肯定是嘟着嘴吹的。
你说嘟着嘴
就是气流到脸上是冰冷的，就是嘟着嘴吹的。如果是哈气的话、
不是哈气是吧？
对，哈气是热乎的、
啊、
他当时他不知道为什么他脑袋里面第一时间想到这个事儿。他第一想的不是什么、有什么怪啊什么鬼，他就想 哦，这个人都热嘴吹气，
适合当科学家。
可能是子承父业的这种感觉啊。他说当时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每次遇到这件事情呢，他都是把头埋进被子里面，并不敢睁眼查明是什么情况，以至于后来啊，他就把父亲的警徽拿回房间放在枕头边安慰自己，他的心里面又有底气很多。
嗯，
小冉说其实这个事情听起来很普通，甚至勾不起他给咱们鲶鱼投稿的动力，但是他当时是听到老安，就是那个新疆那一期，新疆四个警察租房的那个怪事之后啊，然后才向我们投稿的，因为他后面经历了跟老安极其类似的事情。啊，再说回他的情况啊，小冉说时间到了初中，芜湖当地呢开始做了数字电视升级，就是把原来的有线电视升级成了数字电视，也就是要去办一个数字电视的机顶盒，然后给你一张卡，你要把这个卡呢插在机顶盒上面才能连接上电视，才能看频道。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类似的事情呢？
有啊，
南京，对，南京其实也有的。小冉那个时候啊，初中学业压力比较大，父母呢就自然是不想让他看电视了，他耽误学习嘛，干脆就没有去办理这个数字电视。虽然当时他家里面买了一个当时很流行的那种薄屏的那个电视，不是那种这个老式电视，但是他那个老的电视啊，就是那种很大很厚实的，他没有直接扔掉，是放在了小冉的卧室里面。
哦，
他说新电视是放在客厅的，打开之后呢就只能看到 CCTV1 啊这几个台，很少，基本上看不到几个台。而老电视呢，因为家人一直没有空去处理，就想直接扔掉有点舍不得，就一直放在自己卧室里面。初二的一天晚上，小冉又莫名其妙的醒了，醒来后呢他看了看时间，凌晨两点钟，他打算上个厕所继续睡觉，没想到刚起床就听见了一阵沙沙声。
嗯，
等他循声望过去，他发现啊，那台老电视竟然开着。
哦，
屏幕上全是雪花。
雪花，哦，
对，
是。
他吓了一个机灵啊，就赶紧上前把这个电视关掉，但无论怎么去按开关都没用。此时咱们小冉已经是一身冷汗了，他就想着那我赶紧去拔插头吧。等他找到插头的时候他傻眼。
嗯，插头没插。
对，压根没插。面对着此时还在滋滋啦啦的雪花瓶，小冉可以说是冷汗狂流，心脏乱跳。但不愧是警察的儿子，平时估计是没少耳濡目染啊，
掏枪就把屏幕射爆是吧。
他直接用力把这个电视抬到客厅去了。
哦，
然后自己冲回房间把门锁起来了。一夜无话，好在这个电视啊在客厅里面也没出什么幺蛾子。
嗯，
等到第二天他父母回家，这个电视已经正常了，就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了。
嗯，
小冉他父母还好奇呢，说哎，这个电视怎么在客厅啊。小冉就把这个事情啊一五一十的给父母说了，大人肯定不信，叫他父亲是警察，就说你肯定做梦了，
睡迷糊了。
哎，睡迷糊了产生幻觉了，这个事情也就一笔带过了。然而这只是开始。
嗯，
真正的恐怖在之后。小冉说无论是吹气还是电视雪花瓶，他都没有跟自己有所谓物理性的接触，所以他也就没把它当成危险，直到了那件事产生。初二的时候，也就是这个电视自动打开没多久啊，有一天小冉在房间里面睡觉，跟之前一模一样，两点钟的时候惊醒了。醒来的一瞬间他几乎是下意识的去看了一眼时间，果然是两点，他就知道事情不对了。还没等他缓过神，他就看到啊，床边站着一个人影。
嗯，
小冉在投稿里面特意给我强调说，和自己看到的任何的影视作品啊、灵异 UP 啊、故事不一样，他看到的这个人影啊特别清晰，长什么样的都很清楚。
哦，能看见长什么样？
对，不仅长相清晰，连身上的衣服啊、款式、花纹什么都看得很清楚。
他穿衣服了？
对，
体面啊。
第一反应他是害怕，第二反应是什么？疑惑。
嗯，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小冉发现啊，站在自己床角的人不是别人，是自己的同班同学。
嗯，
奇怪吧。
嗯，
而且这个是他的小学同班同学，据说啊是当时坐在他前面的一个女生。
嗯，
只是这个女生的模样呢 还是小学时候的样子，无论长相、身高，甚至身上穿的衣服也都一样。
哦，一小女孩。
对，小冉就下意识地喊了一声她的名字，这个人影一点反应都没有。
嗯，
那这个人影就这么在床角站着，一动都不动，一言也不发。小冉就不敢多问了，他就用起了他的传统方式，猛进被窝
啊，
躲避啊，
就让他站旁边守着睡觉。
对，但是他睡不着啊，他越想越奇怪，说这个女生固然是我小学同学的样子，但当年我只是跟她前后桌，关系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除了交作业啊或者是什么小组讨论什么的，跟她也没什么沟通。
哦，没什么交集
啊，没什么交集，更谈不上那种学生间的这种互相喜欢，也更没有。
嗯，
小冉就这么胡思乱想着，不知道过了多久也就陷入睡眠了。
嗯，
等她第二天起床的时候呢，是昨晚的事情呢宛如一场梦。他检查了一圈屋子，一切都很正常。可能正是因为昨晚发生的奇怪的事情啊，小冉早起就有点迟了。他为了不迟到，就赶紧穿衣服。就在他穿袜子的时候，他发现，哎，怎么穿都穿不进去。
嗯，
等他定睛一看，发现是大拇指的这个指甲勾住了袜子。他就奇怪说，哎，我也不留指甲，我这个指甲怎么会勾袜子？
嗯。
等他仔细一看，他发现啊，他左脚大拇指的指甲就像是被人用很钝的剪刀剪过一样，歪七扭八的，所以才勾上了袜子。
不是给人，不会被人啃的吧？
哎，小冉心脏一紧，似乎想到了什么，他一把就扯下了袜子，跟他猜的一样，他整个左脚的脚趾甲全部都像是被人用剪刀胡乱剪过一样。
Yeah.
他问我，他说你有看过锯齿状的指甲吗？
你要是没看过，我现在给你看。
oh,
我经常看。
他当时啊，他是这样脑补的，他就是说，就是我反正是想象不到啊，
嗯，
我确实想象不到啊。但是他下一句话呢就把我带入进去，他说就像是有人手指甲劈了，但是呢身边没有指甲钳，用牙去咬了一样。
嗯，
就像你说的那种。小冉当时脑袋里面一片懵逼，他发现右脚也一样，他十根脚趾的指甲都像被人咬过了一样。
哎呦，
在这里给大家保证说，我自己绝对是没有任何梦游的习惯的，更何况你说人梦游你咬手指甲还行，你脚指甲你怎么咬，办不到。
对啊，
所以他当时呢因为赶着去上学怕迟到，还是理性战胜了感性，他就干脆没直接穿啊，他就干脆没穿袜子啊，就直接穿上鞋子就出门了。等到当天放学，小冉火急火燎的回到家，因为他知道今天他爸休息。那在饭桌上呢，他就把昨天经历的所有的事情，以及小时候有人在脸上吹气的这些事情，一并给他爸说了。
嗯，
他本以为作为刑警的父亲肯定是要骂他了啊，你这个，对吧？怪力乱神什么的，
片头不说了吗？
啊，又红又正
说了吗？
对了，
嗯，
父亲说，我也遇到过类似的怪事。
嗯，
是有一天晚上，父亲起夜的时候，从房间里面走了出来，在走廊上面就快要到厕所门口的那个地方，他看见，哎，靠近餐厅的这个窗子附近站着一个人影。那父亲作为警察，自然是大步流星的走了过去，他要看看是谁。
嗯，
等他走到餐厅的时候，哎。人影没了，但父亲在餐桌上说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一边吃饭一边说，特别轻描淡写。做了几十年刑警了，他说我的眼力肯定没得说，绝对没看错，就是有人影。
对，
但他很淡定。
嗯，
父亲这么一说啊，他也没有完全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小冉觉得用不了多久，父亲就会把这件事情给忘记或者是忽略掉，可能这就是刑警的强大心理素质吧。但之后呢，因为各种原因啊，小冉他们家算是换了一套房子。那说到这段的时候呢，小冉还跟我深度聊了聊，他说就像是新疆故事里面那样，他自己碰到的这个怪事啊，十有八九跟这个房子是有关系的。但问题是他自己的房子是新房，你知道吧？
嗯，
最早就说的他买的是新房，之前肯定是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的，为什么会出现怪事呢？他没有去租房呀，他也没有去买二手房呀，这是新房呀。 特别是让大家至今都心有余悸的这个鬼啃指甲这个事情。
嗯，
我当时其实我没，就是我怕吓到他嘛，我就没跟他深度说了，也没跟他私下说，因为我觉得啊，一般来说，如果房子本身没问题，那是不是建房子的人有问题，对吧？
哦，工人是吧？
对。那么回到故事啊，那高中时候呢，小冉一家已经把房子清空了，是准备卖掉了，已经挂在中介那边了。那段时间啊，小冉在做兼职，他某天路过老房子的时候，就觉得哎呀肚子疼，肚子不舒服，正好这个老房子的钥匙啊还在他自己手上，
哎呦，
他就说我回去上个厕所吧，
啊，
对吧？里面只是家具情况的马桶还在嘛。没想到的是，等他开门走进房子的时候，他就发现不对劲。
嗯，
为什么呢？厕所的灯是亮着的。小冉的第一反应是很奇怪啊，因为家里面已经把它清空了，也没有喊什么工人过来装修什么的，房子也没有卖出去，为什么厕所的灯开着？难道是有人白天来看房子，然后给打开忘记关了？
嗯，
他犹豫了几秒钟，还是走进房子，带上了房门。啊，真的是内急比较急啊！等他走到厕所的时候，发现啊，不仅灯亮着，连厕所的水龙头也开着，这个自来水哗哗的流着，导致这个厕所的洗漱台面上面啊，都有好像是刚洗过手留下的痕迹。
哦，
小冉就感觉到脊背发凉，他也没多想，赶紧方便完就冲出了房子。路上他还给他父母打电话确认呢，说哎，你们今天是不是去过老房子？父母说没有没有，我们都没去过。
嗯嗯，
那故事呢到这边就暂时就结束了。
哎，说结束就结束了
啊。对，他就是这么多怪事啊。
嗯，
然后小冉为了投稿还特意去问了小学同学，就是那个自己梦到的那个女生啊。
哦，
他问的不是这个女生本人，他不熟嘛，他问的其他人，他说这个女生有没有什么意外啊之类的，对吧？
嗯，
啊，正常的。
嗯嗯，
没有，人家只是正常毕业了。
哦，那还好呢。
哎，一点事儿没有。嗯，只是他这个同学呢，他毕业之后就去马鞍山读书了，所以是断了联系了，但人没事儿。
哦，还好。我以为他问人
没有那么狗血，
你有没有来啃我脚趾甲？
没有那么狗血。一般到这边的话，嗯，如果是那种标准的影视节目，可能这个女生就没了，对吧？
妈，你开头讲这故事不恐怖，我觉得啃脚趾甲那段太恐怖了，好吧？
就这段比较怪。
嗯，没不一定是啃脚趾甲。
对对对，反正就是脚趾甲，
我想的肯定
劈了
啃嘛。
我想的也是啃。
嗯，
因为他给我脑补的是这个东西。
啊，
所以总之不知道这个事情到底是原因何在啊。因为我跟他聊的时候，我说可能是工人的问题啊，或者建房子的过程中出了什么问题啊。
嗯，
对吧？然后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小冉在后面一切能够正常无碍。
对的对的。
好，那故事到这边。
OK。哦，第几个？第四个。
嗯，
第四个故事我们 B 站的啊 ，DINOZZOZ， 咱们之前投过稿的大地。
嗯，
就他讲那个他朋友和女朋友经过教堂看到一女的，
哦，
然后追了
他
俩一路，
贴着他，然后去大排档再解决。
大地。
嗯，
好，他这稿子又选中了啊。大地说他是在反复听咱们节目的时候听到我们说魔神仔这一块的时候，
嗯，
旁边爷爷说诶，他年轻时候也有一个关于这个山上的诡异事情。
哦，
这是他爷爷的故事，亲身经历的。
嗯，
大地介绍啊，他爷爷现在已经83岁了。
嗯，
这个故事啊距今要有40来年了。
我去。
大地说他们老家是那个粤东的农村啊，那时候啊没有现在人说吃东西那么多花样，然后人们呢就时不时会去上山去摸点野货。
对，能吃饱不错了。
嗯，那时候啊离村不远的地方就有一座山，山上呢有两座水库或者说是两座水潭，通常水潭边上啊会有一些小的支流什么的。
嗯，
爷爷呢就经常和邻里另外两位大哥就去那附近摸点河虾、坑螺、青蛙什么的当下酒菜。
嗯，
当时啊大概是农历已经是六月底了，天气已经开始很热了。按爷爷他们的经验，一般是到晚上八九点左右去这山上可能是收获会比较好一点。于是三人呢就拿上镰刀，披上汗巾，滴着油灯啊就上山去了。
嗯，
一路上啊都很正常， 天气除了热之外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他们一路来到了这个第一个水潭边的沟里面啊，却没有发现任何什么下螺啊什么的。几个人觉得有点奇怪啊，因为从来没有遇过这种情况。几个人都嘟囔着说，又不是什么大风天刮风下雨什么的，怎么什么都没有，也太离谱了。
给人捞走了
也不会啊，谁捞那么干净啊。
啊，也是。
没办法，三人就合计了一下，说还是想再去另一个水潭去碰碰运气。第二个水潭呢，还得再往深处走好一段距离。这三个人啊也是嘴馋，怎么都得弄点小零食回去。据爷爷说啊，这第二个水潭那儿偶尔会有一些什么山狗啊，也有可能是豺狼之类的。
嗯，
但是三个成年男的嘛，又带上镰刀，所以也没害怕，
胆子大。
等到了第二个水潭边啊，这三个人拿着油灯往坑里一照，
是，
还是什么小零食都没有。
哦，
几个人不死心啊，开始低着头就开始在附近翻找起来了，
非要找到。
对，找了好一会儿啊，突然这个爷爷发现有一块靠近水潭边上的大石头上发现了四只青蛙。
哦，
这次阿伟肯定会喜欢。
好像李亚大那故事。
爷爷就高兴坏了，连忙是轻声招呼其他两个人，想着咱们三给他们这四只青蛙一网打尽了，
炖了，
一个都别跑。
是的。
在等其他两个人过来的时候啊，这个爷爷说，看着这四只青蛙有种说不出来的诡异的感觉。
怪异。
这几只青蛙蹲在那儿昂首挺胸，给他一种好像是他们在恭迎等候别人的感觉。
哦，
还没等爷爷多想啊，其余这两人跑过来了，就招呼爷爷说，咱们一人先按住一只包在汗巾里面。就在他们正准备把最后一只剩下青蛙也抓住的时候，突然响起了一阵敲锣打鼓的声音。
啊，
爷爷说他当时都懵了，不知道是发生什么情况了，也分不清楚这声音是从哪来的。但是听得很真切啊，就是敲锣打鼓的声音。没等爷爷反应过来，年纪最大那个邻居似乎是意识到事情不太对，
赶紧放了。
没有，连忙拉着这爷爷还有另外一个人就躲到旁边的矮树丛里面。爷爷和那个年纪大的在一边，另一个人呢躲在另外一边，说耳朵听着这些敲锣打鼓声音啊是越来越大，而且好像是从水潭里面发出来的。
哦，
紧接着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从水潭里面走出来
出来了。
但是爷爷回忆啊，当时是实在是看不太清，天又黑，只能分辨出人形来，但是好像那些人啊他个子都不太高，而且人数不少
啊，
感觉是有一大队人从他们这个树林旁边也经过了，
精怪化成的人。
过了好一会儿，声音变小了，很快人影也消失了。再三确认没有其他声音后啊，爷爷两人一边招呼着另外一个人一边往外走。可奇怪的是啊，躲在另外一边那个人啊一直没有反应。爷爷心里头就感觉有点不妙了，连忙就跑过去一看，就看见那人啊蹲在地上，两眼无神，呆呆的就望着这个水潭方向。两人连忙招呼拍打那人都没反应。爷爷说他突然觉得那人蹲地上的样子啊和刚才那青蛙蹲岩石上的样子特别像
啊，
他一下子就有点毛骨悚然了。回头再看过去啊，剩下来那第四只青蛙没被逮住的那只不知道什么时候转向他们了，直勾勾的盯着他们，
口吐人言。
没有说话，没有那么离谱啊。爷爷和另外的大哥商量了一下，连忙就把这个汗巾里面的其他青蛙三只青蛙都放回石头上了。
可不，
这四只青蛙是给它放在地上以后呢也没逃走。四只开始一起死死盯着这三个人。
我去，我有点起鸡皮疙瘩了。
爷爷两个人啊顾不上害怕了，赶紧招呼那个失神的邻居。好在是泼了几把山沟水之后啊，这邻居是缓过神来了，
赶紧走。
对，爷爷正想问发生什么事啊，那年纪最大的大哥啊就急忙拉着他们就往山下走，示意说别吱声别说话，咱们先下山再说，
先撤。
一直到回到村子里了，那年纪大点人才说，之前他听老人说过这山上有类似于精怪的东西叫山魔神。
哦，
一般呢出现会伴随着奇怪的声音和影像，一定不能和他们正面对上，因为时运差的人啊，很容易被他们带走了，跟着走，回不来了。他感觉啊，刚才他们三个人遇到的就是这一对山魔神。
了解。
后来那个失神的灵智啊，回来之后是肯定是大病了一场。爷爷说他虽然没什么事儿，但是晚上让他再上山，他是打死也不去了。
有后怕。
自己到现在啊，看到青蛙这东西，还是有点
触了慌，
又触了触了，
跟阿伟一样。
对对对，这阿伟也是这样嘛。
就我又想到，你等把那个青蛙放了之后，那个一直不动的那个最后那只青蛙，口吐人言：“此乃妙木山，你知道吧？”
妙木山是什么？
鸣人啊，火影忍者啊，文泰啊。
啊，
这个梗好吗？
哦，
你是没看过火影是吧？
火影我看到疾风传就弃掉了，很多年了，小时候就看的。
哦，火影刚开始的时候，他第一本我正好是初中，所以我那时候印象特别深。
哦，所以这个故事还是挺新奇的吧？
对，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的一个人间之怪。哎，你别说，我今天的最后一个故事也是一个极其传统的这个故事。
哦，我发现我最近收的稿子好多这种
很传统的故事，
老年间的。
对对对 对，
我最近怎么总被这种稿子给吸引？我靠，
就是你这个到年龄了
啊！行，那咱们下个故事。
好嘞。好，今天最后一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是去年十月份才记得。
你这个也太过分了，一直
压到现在这个咱们这个安徽特期里面。
我这边 B 站小伙伴我已经清到十月份稿子，马上就能同步到十一月了。
哦，
啊，
我会有一些在去年的稿子，就是找主题嘛。
嗯，
当然我肯定会跟人讲，我会跟他讲好，我说有主题。
一年也太离谱了，
你说这为这个稿子，第一它确实是发生在咱们这个安徽地界的。第二个呢也是跟你这个特别像，老年间的志怪传奇，聊斋的既视感。
我现在很感兴趣这种
啊，所以就是我们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这句话。
嗯，
这个故事它的标题叫做木匠遇到睡棺材。
嗯，
小时候呢咱们的这个投稿人啊，他这个老家的邻居的大娘，哎，跟他们晚上聊天聊到了这么一个诡异的故事。
嗯，
说在隔壁村有一个木匠，那个时候啊，木匠上门去打柜子打椅子什么是个事儿啊，就是还蛮郑重的。
对，
都是自己带着工具然后去别人家里面。而且据说啊，好的木匠他做的很多的这些家具甚至是有辟邪的作用的。
嗯，
所以他这个工具也不是一般的工具。
对，
那木匠呢走夜路的时候啊，喜欢随身带一把木尺，就是那种划线用的木尺啊。但正常来说一般打家具绝对不会过夜，就是我当天打完当天走，我当天打不完我先走，我第二天我再来打，一般是这么个安排。
哦，
可能每个地方不一样，他们当地是这样子的。那有一次呢活比较多，那这个木匠就做的比较晚了，他想着干脆做完第二天就别来了吧。
嗯，
等到回去的路上已经深夜了，他经过一处村庄的时候，突然背后有人喊他：“怎么这么晚才回去啊？”
嗯，
大晚上有人喊自己，肯定一惊嘛。而且这个声音啊，听上去是背后传来的，但是这个人却在前面
啊，
就很奇怪，对吧？
环绕声是吧？
对，还好啊。木匠定睛一看，哦，是前面一户人家门开着。这个背后还有光呢啊！一个老头人看着他，老头就问了刚才那么一句话，啊，你怎么这么晚才回去啊？木匠就说：“哎，今天事情多，晚了。”这老头挺热情的，就说：“那既然这么晚了，你来家里坐会儿吧，等会儿我给你带个火把走，也安全一些。”
嗯，
因为那个早年间啊，就不通电啊，没有这个电这一说，没有什么电筒，都是打火把。那木匠也想着，哎，大晚上漆黑的走夜路确实不安全，就去了这个老头家。老头说呢，我自己现在一个人住，晚上睡觉也晚，我们聊聊天吧。两个人就你一言我语的聊了起来。
话术怎么听着那么诡异，嗯，
聊着聊着啊，就忘了时间。
嗯，
等木匠再起身的时候发现，哎，已经是凌晨了。
嗯，
老头说都这么晚了你一个人走啊不安全，我呢一个人住， 不行的话呢，你就住在我家，明天早上啊，你再回去。木匠想着是拒绝的，但是架不住这老头热情，也就答应了。
嗯，
因为白天事情比较多嘛，木匠就特别疲惫，特别累，也很快的就准备入睡了。睡觉前呢，老头让他把大门关好，木匠就答应着把大门给关了，随手呢还把一个木头抵住了门栓啊，就相当于锁门了。
嗯，
然后就自己自顾自的睡觉去了。一整个晚上木匠都睡得特别香甜，可能就是因为白天工作特别累。
对，
等到他第二天迷迷糊糊醒来的时候，木匠发现睁开眼睛之后眼前一片黑啊，明明自己醒了呀，我还睁了眼睛啊，为什么一片黑呢？正在他怀疑是不是眼睛出问题的时候，他发现哎，有一点点的小光亮，他就使劲揉了揉眼睛，把眼睛努力的张大，还是就那么一点小光亮。他挣扎着准备坐起来的时候，头却被床顶撞了一下。
嗯，
当时就有一种压抑感，
我操，
而且感觉到了呼吸不顺畅。
我操，我知道了。
他就不禁想把这个顶啊往上推。
啊，
他试着推了之后，终于这个顶啊被他给慢慢推掉了，眼前就忽然亮了。
嗯，
这个亮光刺他一时间睁不开眼。等他慢慢适应了之后啊，着实把自己吓了一跳。他发现自己是躺在一处坟地的棺材里。
是的，
啊，他猛地就从这个棺材里面跳出来了。随后呢，他发现这个棺材里面啊，除了自己以外，还有一具骸骨。
哎呦！
而自己的尺子呢，也掉在棺材里了。他想着，是不是自己昨晚用来抵门的那个木头，就是自己的木尺啊？那抵住的不是门，是棺材口。
我操！我又知道什么了。
他差点就把自己给闷死了。
嗯。
那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那老头就那骸骨吗？
对，那老头就那骸骨。其实这个故事真的很具备。
我今天我不是我今天啊，我现在真好喜欢这种故事啊！我靠，不知道为什么，就刚才听到后半段，突然想起来这个标题了嘛，
啊，
就想明白了嘛。然后你说骸骨，那估计也就是那老头。
对 对, 对，
我好高兴啊！我靠，
是吧？这，
嗯，
其实这个好像咱们贴贴电台，咱们有台硬核做的比较多，
嗯
啊，下次可以喊脸哥来串一串。
啊，对，最近这风格真是深得我心
啊。是吗？是吗？
嗯，我听聊斋去了一会儿去。
行行行，好，那这个故事到这边
OK。
行，那咱们这个安徽特刊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嗯，
啊，大家是不是觉得安徽到了离江苏也近了？
是，
那还早呢啊。江苏是作为咱们这个地区特辑的一个结尾，
咱再绕出去是吧？
对，咱
后再绕回来，
后面是美国。
行，
美国
这样绕是吧？
美国后面是港台。
行行行，
好，那到这边跟之前一样的，感谢您对年夜话的支持和关注。如果说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给我们投稿。任何一个可以联系到我们的平台，都可以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